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菜场革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啊，菜场革命，哎，这很有意思哈，因为这题目特别好。
过去这个我们那个90年代有我们那个部门有人出国啊回来啊，就是讲，就是因为他对国外的这种超市啊非常印象非常深。
嗯，
因为我们南师大那个门口就有一个菜场。那跟那个对过我们好多教工就住得很近，施老师啊，那个地段是很好的，
就很容易就自发形成的小菜场。
不，它是一个公家的菜场。
哦，
是个公家的菜场。
那我们家那边就是有的小区门口就可以自发形成了。
到后来公家也变成私人的。
是
哦，
对。然后南京以前最有名叫柯香菜场嘛，都知道那个大，那个就是中国的城市呢。
嗯，
这个我这个话不知道有没有，我是很喜欢国内的，我都很有感情的。但是呢，就是城市里面实际上有时候有点这个味道，它这个味道有时候菜场的味道也是个它有那个下水道，就是没有做得很好的时候，餐饮的时候，它是有城市里面，就是像香港我也去，我因为我去香港的时候，我孩子说，哎，跟上海那个味道差不多，就是上海有些地方，它那个餐饮比较集中的地方，它那个下水道里面就有这种味道，那菜场也是的。菜场你经过的时候呢，
烂白菜的腐熟味，
它有它的这个味道。还有这个那个以前的菜场呢，就包括90年代，它就是那个鸡啊，都是现场宰杀的，就是蛮残忍的。你要哪一只，对吧？你捞出来，这个现场宰杀的那个，因为当时我记得呢，我一个印象就是有我们那儿有外国人游荡的，我那个吃，就是他们那时候还拍照啊，拍照，这是很冒犯，就是当然也是很冒犯这个。卖菜的人了，卖菜就吼他们，就是说这个呢，就是经济发展啊，可能是在一定的时候的这种差距，那么对卫生啊，对全这种公共卫生啊这些方面，产生的这种问题。那么现在我想国内应该会有变化啊，就是这个澳洲也有菜场。
以前不是还带红箍呢，除了看你这个缺斤少两，就是乱扔东西，他也会管的。
澳洲也有菜场，大市场 market， 但是他的这个应该是。每天的它消毒，然后它关闭几天，这一个星期它不是每天都
开一两天有时候，
它是然后这种消毒，我觉得这个也是这种城市治理的一个很重要，像武汉这么大城市啊，它有什么那么多高校啊，还有那么多这个科研机构，这个黄鹤楼等等等等，但是你看我们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市场存在啊，就但是到底是不是这里面来的，因为我们不是科学家，也没有确实证据，起码给我们去推动这种管理有一个契机。
我们刚才谈到集中在讲到很美好的疫情以后的生活，我们积极的推动生活模式的文明化、
原子化、
现代化等等。那其中呢有一些小问题，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很美好的规划，但是真的值得我们思考，就我们人与人之间保持说到底就适当的距离，适当的距离其实就是一种礼仪，就是一种儒雅，就是一种文明，从某个角度讲。
对。
那么因为这两天我偶尔出去买菜呢，也继续看到就这个情况下，我们看到有的地方有的人也不仅是华人啊，挑一个西红柿大概摸了七八个，我说这种你挑到最好的又怎么样，但是这种行为真的很不文明。我可能无法给别的社区讲，我在这儿还是要讲一讲，我们就是挑了一个差的，你是不是就放到你的篮子里啊？也许你吃了点亏，但是我们在建立一种文明的生活态度，否则一个番茄一个西红柿被你挤了七八个，特别在当前这种情况下，人家难道不心里有想法吗？所以这个地方呢，我想新生活模式真的是必须建立的。
所以你这个呢，就有一点这个叫什么呢？杯弓蛇影啊，就是这，因为这是两个极端啊，两个极端。那我们平常生活呢，就是在没有疫情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
没有疫情也不能捏来捏去。
毕竟我们像谢欣这样的生活方式，这个我们就说这个人矫情啊，这哪那么这个？其实我刚到澳洲来的时候，有时候我觉得澳洲人，哎，小孩子怎么地上就一坐？刚才谢欣叫我提醒我不要把包放在这个地上，
因为地毯嘛，也不可能经常清洗。
那么这个是，像澳洲人他这个 因为它可能长时间干净啊，没有经历过这种大的这种公共的卫生事件啊，这种，但是它有些食物中毒小范围呢做的还是不错的。苹果有的时候也不洗，就直接就吃了啊。那么没有什么，因为人都是活在这个事实和经验上，他觉得没有这样的这个问题。石老师，你看你现在你要这样讲的，我今天都不能回去啊。那个火车上的那个把手，我要不要摸一下？
你回去洗手啊。
这个误解了。这个比如说你火车上摇晃，你必须拉住把手。
嗯
啊，哪怕很多人拉过，你也必须拉。
嗯，
回去洗手是你的事，这是避免不了的。我们是讲的，其实它不仅是所谓有可能传染的问题，而是让人看到我们怎么说呢，也不叫群酸，也不叫小气，而是说一种，至少我对我华人的形象是很在意的
啊。
我觉得我们华人是一个不说富足吧，至少我们比较高雅的一个社区，这是我的一个想法，也许有点愚，有点蠢，但是我为什么在这可能不止一次呼吁了，我们买菜看了最多挑个一两次，不要挤来挤去，因为不是我一个人，很多人对此很反感。
嗯，其实话说回来，说是矫情哈，或者是讲究的生活哈，这可能也是一个家庭的传承。在我的印象里，就是很小的时候，因为我的父母就是特别不爱串门的人，所以我也养成了既不喜欢到别人家里去，当然也不能说不欢迎别人，我也不愿意接待太多人到我家里来。以前我觉得我妈妈就是，包括我读书的时候，我们同学都知道，没有人会去坐我的床。我床上是我的床单，不要有一点褶子的，我都把理平，而且我不喜欢，我觉得有板凳为什么要坐床，所以以前就习惯了搭了一个床沿巾，就总是，还有以前在很早的时候，就我母亲也是家里有沙发，从小就不允许坐床，你回来了以后家里先把外面的衣服脱掉挂在阳台上通风，这是没有疫情的时候，然后换成家里的睡衣睡服，然后你可以去坐沙发坐板凳，沙发上也是搭了一个那个巾，因为那个时候沙发不像是沙发套好洗，所以搭了一个这个遮挡的东西，但每个星期我妈妈都会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甚至我到现在都记得以前有一个阿姨到我们家来，她跟我说，她说你们家的地板比我们家桌子都干净，而且家里哪怕是擦灰的布洗碗的布，我妈妈到扔的时候就像那个盘丝洞的蜘蛛网一样，她就已经全都瓤掉了，你就要一定都是雪白雪白的，所以就是这种观念，再加上我爸爸本身是做医生的嘛，就家里总是要求喜欢那种手术室层流式的那种标准，所以我觉得到现在为止这个疫情来了，对我来说并没有改变我太多的生活，因为平时也是这样子的。
陶博士有话说。
所以这个就是想起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啊，是娶一个医生护士做老婆是好还是不好
你要看在什么时候对吧
你这个时候还有什么非分之想吗？
我就是
除了把太太培养成护士，你还想干什么？
我这就是还有，所以这就是，各种想法，就是说南京人说这个人怎么夹生的，就是这个人怎么很不好说话，夹生，像夹生饭，就是大学里面也有的，就是像你如果住一个宿舍的话啊。这个别人有的人就是的确是不让人，这
不是不让，就是因为你弄得太整洁，别人也不好意思来做，就是你要能做到这样。
其实我们当年看不上上海人，现在想想也是不对的，因为上海人比较爱干净，比较分得清你我，比较文雅，说到底啊，我们就觉得上海男人不像男人，其实什么样才叫男人呢？第二个呢，我不同意刚才陶博士讲的本地的孩子坐地上等等，我觉得应该增加这些这样的机会。澳洲由于以前历来是比较干净的一个国家，免疫力已经越来越低，这种情况下如果再过分干净可能确实不利于免疫力的，这与我的刚才讲话有矛盾的，但是这也是一个事实，
这一点都没有说错的，
就是澳洲的孩子其实年轻当然是免疫力强，但其实相对来说我们比不过印度，比不过其他国家，我不需要那么这个强力的这个免疫力的提升场，但我们至少应该给孩子们一些机会，不能对孩子来说倒不能太干净。
嗯，也不干不净吃了不病，但是我们要可能要分时间。
你们价值导向，你们要注意价值导向。
坐地上其实还好了啦，什么事情是不是我们要分时间、地点、场合来讲？比如说以前疫情没有来的时候，孩子邋遢点，有时候回来怎么样，我可能也不是那么会盯着他。不像现在回来，我进门第一件事我就盯他，你是不是洗手了？洗手之前先脱衣服，因为这有存在污染和半污染的问题。进来了以后再给我消一次毒，然后用盐水洗喉咙，这以前我平时都没有的，就是现在额外给他们增加的一个步骤而已。
我倒是觉得呢，我们 要讨论的不仅仅是一时一地的，比如我们有的时候现在目前有些管控办法是很有效的，也属于紧急状态下，甚至暂时时候是特别有效的，但以后疫情总会过去，生活还要比较浪漫，还要比较潇洒，这种情况下，但是有的机制该建都要建立。比如说我们讲了，你坐不坐地下这样的事情还不算大，像这个风餐制，像这个屠宰场等等，这是一些大型的规范化的生活模式，不趁着这个机会改变，那么就有可能再次反复。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
又有何意义？洗耳恭听。
这个是一个，我们实际上被这个现代经济制度绑架。比方我们这个，像我想哪儿都不去，在家，你的房贷啊，你的小孩的这种费用啊，那么就像一个矛盾。那比如说，那有一些像城市的这种运动啊，大的项目，那么是停还是不停？是空把观众赶走，这个就是没有人表演的表演，那么这个实际上都是一个两难的境地。就是我当然我从来没有做过领导啊，但是我对领导好像特别体系啊，就是他们这个
决定不好做是吧？
就像现在的澳洲啊，就是他也是一步一步。前两天你还在说所有的这个病例都是从中国去过中国来的，现在你看前两天是这样说的，现在应该不这样说了。那么墨尔本的这个
F1 车队赛车比赛，
当然我们这里的这个大游行已经过去了啊，对，已经过去，所以这些东西你如果停掉的话，那么有可能停了有些人的生计，消毒液这些东西都是买得起的。那么这除了这个之外，你还需要这个人家庭的这种有没有余粮余钱度过没有收入的这个时候，这个都是很两难的。所以很多人骂这个 WHO 啊，就是他的这一步一步的这个，那他实际上他也有这种考量的。最后这个封起来当然是最好，我们今天也不要做节目，对不对啊？你都在家这个网上刷刷微信，但是钱呢？银行会等着你说疫情期间我们免这个六个月这个
房贷
，这个很好。这个、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情况其实并不是说一刀切，在维持基本运作和有必要的前提下，就是我们经常说强调就是一些没必要的这个大型的这个或者是老是扎堆儿啊，
但有的人就靠这个生活的，他这个组织 event， 这就是他的生活。这个游轮。卖邮轮票的这个邮轮的工作人员，这就是他的生计，对不对啊？
那
所以只有到了这样的紧急的情况下，所以我们都是在这种害这个两害这个两相
取其
轻，这个时候你做出什么样的判断，这都是随着这种情势的发展而不断的发展。
这确实是一个很具体的很多难点呢，就像陶博士讲的，多想做领导，但领导其实很不好当，特别面对这样的这个很复杂很艰难的角色的时候，
有很多都曾经没
听说
过的。
不是所有人都想做领导，我就不具有领导的素质啊。
在家里不就是领导吗？至少这样个。然后我看这两天 ABC 里面电视辩论里面很多，也确实在综合各方面平衡。比如说，我看工党领袖就在为那个开销的工人在争取他们，因为这些人是最容易受冲击的。你要停下来，开销的人就没工作，你长期工作还可以给你发钱。那么我看到呢，政府也在想办法做一些，比如说这个养老金这些人，每人好像给他750块钱，750不是大钱，但是呢，对澳大利亚来说，这么多人要发，因为澳大利亚养老金的领取人多呢，也是不小的一笔钱。那个小生意每家补贴25000，这国家也拿出了。澳大利亚政府也拿出了一大笔钱了，当然可能很难考虑到方方面面。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好在有人提，他也愿意听。如果很严重的问题，我相信政府也会考虑的。那么总体上呢，我们希望全世界和平，尽快把这个疫情结束，
赶快度过去。
但可能现在很难，为什么？他就有那部分人不可能像中国那样大家都很听话，都在家里，或者甚至我强迫你在家里，好像不人道，但有管用啊。这就是这个有的时候是
你在家的话，那很多服务业人就没有饭吃了，餐馆怎么办？
那个就我觉得呢，送餐制、网上服务依然是一个办法。我注意到马云又回升到第一位， 扶风第一位啊，这可能是必然的，因为网上服务啊，这一段时间据说增加了上百倍，就说是。那么我觉得呢，生活模式在变，人类在想办法啊，与病毒对抗，与社会的困难对抗。这个病毒这次也太狡猾了，我们都不知道，就像陶博士说的一句最好叫流氓病毒。
不是我说的，是有人
啊。但这个流氓病毒怎么对付它？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带着，我们只能祈祷，希望这个病毒早来早去，放过人类。我们也希望我们人类呢，更好的与自然和谐相处。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